精致灵修主题：生命的时钟。灵修金句：罗马书一章二十节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海洋里最大的一种乌龟叫赤蜥龟，因为它的头很大，又叫铁头棒红龟。它长约七尺，重约300磅，寿命较短，只有50-60年，但它却有丰富经历的一生。太平洋区赤蜥龟多半出生于太平洋海滨的日本海附近，小时候待在附近海水中，日子蛮好过的。然后就像年轻人一样，静极思动，想要出去冒险。他走向大洋，在水中飘呀飘的。5-6年后就来到太平洋另一头，美国南端下面的墨西哥，巴哈California半岛。我们都知道，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，东西10000多公里，最深处也是10000公里。它的名字叫太平，其实它是风浪最大的海洋。16世纪葡萄牙的海洋探险家麦哲伦从大西洋航行至此，看见海面平静，就命名为太平洋。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低估了它。赤蜥龟年纪轻轻，充满了好奇心，也充满了冲劲，在大风大浪中离乡背井，来到了美国墨西哥处，显然发现此地甚好，就待了下来，一待就是10-20年。他们在这里长大成熟，就像我们留学生一样，来到美国也就成家立业了。可是赤蜥龟却是不同，他们的青春期约在17岁到33岁之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对于周遭的异性却是看不上眼，很少有交配成偶的情形。他们的心在家乡，在故园，他要回家。就这样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踏上了归程。这一次，他可不是像当年那样边走边玩，飘呀飘的。这一次要回家，生理时钟在敲警钟。他马不停蹄，归心似箭，短短10个月，他就赶回日本海，他的老家。异地虽好，终非久居之地，遥远的故乡在呼唤。他对准了正西方游啊游的。原来赤蜥龟看得见地球南北极的磁场，他知道方向。没错，选了一条最短的路，就是向西直线进行。吸足了气，他在水里一闷就闷上7个钟头，不需要换气，1小时可以赶上1个半里路来。太平洋风浪再大，也挡不住他回家的心。11000公里的路要走，好好赶路吧。终于回来了，这儿时的故乡，熟悉的环境，回来这里真自在。很快他就结婚生子，养育下一代。他自己也在这里定居下来，他再也不要离乡远游了。让年轻龟们去探险吧。赤蜥龟像一般生物一样，饿了要觅食，又要小心谨慎，不要被其他生物吃掉。它们没有人的智慧，没有人的自由意志。当周遭环境的生存条件起了变化，它们就必须设法去适应。急的危难快快是应付，慢慢来的危难就慢慢进化，让自己的子孙能够生存下去，延续种族，不至于断。赤蜥龟的一生像个美丽的故事，不是生存的压力使它如此，它不是为了寻找食物才漂洋过海，它不是为了寻求伴侣才跋涉10000里路赶回家乡，它当初可以留在老家，日子仍会很好，它后来也可留在美国、墨西哥，在那里落地生根，怎样做都是很安全也很省力。从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观念来看，这应该是上上策。 但是赤西龟却选了下下策，他冒着生命危险两次漂洋过海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基督徒相信神掌管一切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神的大计划之中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明白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，结果一定美好。地球上这个自然界像是一个大生物体，这里面所有的生物都欣欣向荣，彼此深深相吸，你消我长，我往你生，为的都是维持这整个地球大生物体的平衡状态。赤西龟有它丰富多彩的一生，小时候忘东不行，长大成熟后又倦游回来，不是因为它遭受到生存条件改变造成的压力，而是它本应该如此。他的大脑里原本已有一个蓝图，是神预备的，时候到了就该这样行。是的，万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这个世界原本一切美好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基督徒在神里得到平安，而无神论者面对自然界的奥秘不能明白。他们不肯信神，那他们信什么呢？他们又从何处得平安呢？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是你创造了这世界，是你又造了我们，我们因你而生，因你而活，而天下万物亦都是如此。愿一切荣耀全归于你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